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二，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说，军方补给船在星期二成功抵达在亚云金暗沙，中国称之为仁爱礁，西方称之为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首废弃旧军舰，为驻守在当地的菲律宾军人运送物资。马尼拉话，一个礼拜前的2021年11月16号，中国三艘海警船非法阻止了菲律宾两艘补给船向那批军人运送物资，并且对菲律宾补给船使用水炮。亚云金暗沙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西南方向大约105海里，在1999年菲律宾方面将一艘退役的军舰在高潮水的时候被水淹没的暗礁上搁浅，以巩固自己对这个海域的主权主张。北京说，马尼拉非法占领了主权属于中国的仁爱礁，并且不断阻挠菲律宾方面对这个海域的控制。洛伦扎纳星期二说，菲律宾海军两艘补给船当日上午大约11点钟抵达目的地，开始将换防的军人和物资从补给船转移到旧军舰上。他们说，中国海警船派出三名人员坐一艘橡皮艇到附近拍摄菲律宾补给船的运作，期间并没有发生冲突，但是他已经向中国驻马尼拉大使表明，中国方面的人员此举是对菲律宾人的恐吓和骚扰，中国方面并没有对此作出评论。洛伦扎纳星期日说，在和中国大使王溪连多次通话之后，他已经指示军方补给船再次出发，说中国这次不会再干预。中国政府要求大陆台商和所谓的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在之前中国对在大陆的一间台湾公司进行了查处。据路透社说，中国政府今个月较早时候说将会追究那些支持台独的人士和公司的刑事责任。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一说，各地执法部门是对在大陆经营酒店和化工产品等业务的台湾远东集团进行查处，并且调查继续进行。中国国台办星期一晚在回答此举是否和台独顽固分子有关的问题时，重复了新华社对这间公司的指控。台湾远东集团并没有发表评论，但旗下远东新世纪公司说，他们在大陆的纺织产业在第二季度受到执法部门检查，但并没有发现税务、防火安全和环保方面的问题。公司按照要求已经进行了几乎所有改变，并且被罚款3650万元人民币。美国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警方说，涉嫌驾车冲撞圣诞游行并且导致5人死亡、48人受伤的男子，在事件发生几分钟之前曾经检入一宗家庭纠纷。沃基肖是靠近密尔沃基西北部的小城市。沃基肖警察局长丹汤普森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并没有证据显示这宗撞人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他说，事件发生之前，警方接到投诉说这一名嫌疑人涉及一宗家庭纠纷，但是警方仲未来得及作出反应，这一名嫌疑人就开车离开了现场，前往节日游行地点。警方说，沃基肖市的闹市区当地时间星期日下午正在举行年度的沃基肖市圣诞游行，这一名嫌疑人驾驶他的运动休闲车高速冲过游行路线。汤普森说，嫌疑人是来自密尔沃基市的达雷尔·布鲁克斯，今年39岁，他当时并没有被警察追赶，他被控5项蓄意杀人罪。汤普森说，一名警察开了枪试图阻止嫌疑人开车穿越游行路线，但因为担心其他人可能受到伤害而停止射击。他说，警方在游行入口处架设了路障，并且有警察把守，但是嫌疑人还是开车冲过了路障。事件当中的遇难者是年龄52岁到79岁的四名女性和一名81岁的男子。医院工作人员说，48名伤者当中有10名儿童依然在接受加护治疗。英国首相发言人11月22号说，仲未有决定哪个将会代表英国政府出席明年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不过约翰逊首相不支持抵制体育赛事的主张。同时，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任何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将会留给下届政府作出。
國際社會尤其人權組織因為中共在新疆將上百萬的維吾爾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關押在所謂再教育營洗腦和強迫勞動以及損害香港的人權和法治等，近期一直呼籲抵制北京冬奧會，而以美國為主的部分西方國家亦醖釀外交抵制。路透社星期一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说，还没有就英国政府的奥运代表作出决定，英国将会继续看到人权迫害而发声，包括对中国。在美国东岸城市费城地铁上，为阻止霸凌和种族恐吓而被袭击的华裔女高中生终于出院，为她义举而发起的筹款亦超过了70万美元。现年18岁的华裔高三学生克里斯蒂娜上个礼拜三下午放学之后，坐地铁返回屋企途中，在地铁车厢内碰到四名非洲裔女生，在对同车厢的几名亚裔男同学实施谩骂、攻击和霸凌，在谩骂和攻击逐渐升级为肢体冲突，而且在从夹杂明显种族主义威吓的情况之下，克里斯蒂娜挺身而出，企图阻止霸凌，但她立即被这些非洲裔女生猛烈攻击，不单止被拳打脚踢，而且倒地之后还被人用脚踭、用鞋打。克里斯蒂娜被打到左眼红肿出血之后，在地铁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被送往医院就医。非洲裔女生霸凌亞裔男生並且打傷見義勇為的克里斯蒂娜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開之後，引發了費城和美國輿論譁然，警方立即採取行動，對這宗出於種族動機的襲擊事件展開調查。费城地铁警察局长赖斯特尔在上个礼拜四表示，警方通过交通系统的摄影镜头、大量的公共线索以及一名举报自己的仔参与暴行的家长，迅速锁定了四名嫌疑人的身份。而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就对这四名13至16岁之间来自不同学校的涉案非洲裔女生分别提出严重攻击、种族恐吓、恐怖威胁、一般伤人、肆意危害他人等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首轮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有 52% 说会投票，创了历史新低，学者指无压力坚持调查。距离新选举制度下首次立法会选举仲有倒数不足一个月，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首轮立法会选举调查显示，有 52% 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一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调查的 83% 受访者有意投票大幅下跌了31个百分点，創了1991年首次同類民調的歷史新低。新選舉制度下，港府首次立法禁止煽動投白票和廢票，但是當局未有明確地表示市民回應選舉民調時表達投白票意向，以及公布投白票民調結果是否違法。香港民意研究所批評當局故意模糊執法界線，表明沒有受到任何的壓力，會堅持服務社會的初衷繼續做選舉民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報導。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三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19号举行，还有倒数不够一个月。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11月2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首轮立法会选举调查结果。这一项调查在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1月15至到18号，由真实访问员进行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成功访问了838名18岁以上讲广东话的香港登记选民。调查结果显示，12月19号举行的立法会选举，34%的受访者表示肯定会去投票，17%表示多数会去投票，合共有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 另外有11%嘅受访者表示多数唔会去投票，22%嘅受访者表示肯定唔会去投票，合共有33%嘅受访者表示唔会去投票，亦都有14%嘅受访者表示未决定系唔系去投票，同埋2%表示唔知难讲。出席记者会的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表示，对比上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调查的83%受访者有意投票，今次调查只有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大幅下跌31%，创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的历史新低，反映今届立法会选举最终的投票率亦都不容乐观。
上一次的立法会选举，即是2016年嗰个为例咧，实质嗰个嘅投票率虽然已经创新高咧，都系得58.2%，
系冇错
呢一个水平。但系睇翻呢个表咧，哇，去到80%咁夸张，即系个落差系好大嘅，可以即系话民意调查系反映到市民对于某一啲佢哋认为应该做嘅嘢，投有一个正面积极嘅态度。感覺上比較理想啲，或者感覺上想人覺得自己咧係一個幾唔錯嘅一個被訪者去講出佢嘅責任。咁但係實實在在最後嗰個嘅投票率咧，係必然有一個落差，係下調嘅一個空間，係可以好大添。
陳家洛表示，佢估計就算特首林鄭月娥跟住落嚟進行鋪天蓋地嘅選舉宣傳，都難以大幅提高今屆立法會選舉嘅投票率。預計地區直選最終嘅投票率可能只有30%左右嘅歷史新低。
而今次一開出嚟，第一次咧係52%，同歷屆嘅即係可能係民意研究計劃、民意研究所咧，而家做呢啲調查嚟講咧，最低嘅、最低開嘅一次。就算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嚟緊嗰幾個禮拜咧，用林鄭月娥嘅講法，要鋪天蓋地咁去宣傳呢個選舉嘅話咧，我相信佢應該面對一個好客觀，亦都係可能對佢嚟講係殘酷嘅現實，就係你自己鋪天蓋地也好，政府點樣大力宣傳都好，選民同市民咧心中有數，大部分嘅選民已經係冷卻咗落嚟。對呢個選舉亦都係投入唔到感情，投入唔到熱誠，更加揾唔到方法去到去到接觸，了解多啲呢個選舉裏面嘅種種嘅情況。
調查顯示40%嘅受訪者知道至少一個參選人，60%即係大部分嘅受訪者表示完全唔知今屆立法會選舉嘅參選人，包括知道個別參選人，但係唔知道係唔係屬於自己嘅選區。陳家洛表示，調查結果反映社會上完全沒有立法會選舉的氣氛，他又認為選舉氣氛冷淡，和港府繼續推行公眾地方不可以多過4人聚集的防疫限聚令有關，候選人不能夠在戶外舉行選舉造勢和宣傳活動。陳家洛又表示，包括建制陣營的估算，今屆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好可能是创纪录的新低，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要负最大的责任。
这个选举制度是政府给我们的嘛，没有经咨询的，没有讨论空间的，所以怎可能不关政府事呢？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就着这个给了我们的选举制度作出一个反应，这个就是个反应给出来了。一系列的民意调查由今次开始就会看到这些反应，所以政府不是没有责任的。第二就是候選團隊也不是沒有責任的，選舉氣氛是否熾熱、選民是否投入等等，都同選舉過程當中的主角，亦都即係選舉中的候選人咧，係有直接的關係。但係正如我所講，如果候選團隊之間已經知道呢個只是一個測核選舉，不是一個真正的比拼，一個叫做爭奪戰的話咧，咁自然氣氛就不會熱熾。
记者问及新选举制度之下，港府首次立法禁止煽动投白票和废票，但是特首林郑月娥和负责执法的廉政公署都没有明确表示，市民回应选举民调的时候表达投白票意向和公布投白票民调结果是不是违法，这样会不会对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有关选举民调的时候构成压力。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批评当局故意模糊执法界线，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造成反效果，可能会减低选民的投票意欲。钟建华表示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会坚持服务社会的初衷，继续做选举民调，反映香港选民的投票意向。
我们没有压力，我哋會跟翻我哋一向嘅做法處理。我哋當然啦，頭先講咗，我哋會處理嗰啲個人資料嗰時候會格外小心。我哋希望市民，而家好多市民，正如頭先陳家樂兄所講啦，因為嗰種模糊性咧，連選舉議題都費事討論。
嗯。
點知我講完之後會唔會俾人篤灰，跟住去安辦告我，話煽動某人投票咁樣？所以你見到朋友之間冇人討論好少人討論立法會選舉呢件事。其實呢個就好蠢噶。即係冇討論嘅話就冇氣氛㗎啦，自然係啊。咁我覺得政府即係有時啲廉政公署又好，特首又好，出嚟講嘢講到模棱兩可，令到成件事個模糊性咁高嘅話咧，實際上就即係挫敗咗投票率嘅咧，只會啊。
钟建华表示，当局将法律的诠释模糊化，反映执法上都可能会随意。他批评政府不负责任，强调民言会致力保障被访者的私隐。
这个政府为什么要将个法律的诠释搞到这么模糊，这么有随意性呢？越是随意越是模糊的话，他执法上就越可以随意了嘛，越难定义了嘛。这个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政府，亦都好唔負責任嘅所謂法治行為嚟嘅，咁我覺得呢點我哋一定要清楚咯。咁所以我哋咧為咗保證我哋嘅被訪者係可以放心嘅話，我講咗噶啦，我哋一定會嚴格跟足我哋嗰個標準程序，我哋會將受訪者嘅資料同個答題係即刻盡快分開，我哋會比我哋嘅 protocol 更加快咁處理嗰啲即係相關嘅即係個人資料。呢點咧，我哋雖然冇。就住呢件事好詳細討論，但我肯定我可以代表我哋研究所同埋鍾庭耀博士啦，係好清楚咁肯定呢點，我一定會做嘅，一定會致力令到大家利用我哋呢個平台表達你嘅投票意願嗰陣時咧，係絕對可以放心。咁呢點我哋再三向香港嘅市民同埋我表者咧係保證。
钟建华重申，香港民意研究所是坦荡荡，完全没有煽动任何投票行为，也都没有建议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只是作为民意科学研究者的责任去记录香港选民的投票意向和选择。他强调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回避或者是害怕。
咁我哋唔覺得我哋有咩需要迴避嘅，亦都冇咩需要驚。好多人問到呢個問題啊，近期驚唔驚啊？咁講，我哋冇有驚，即係我哋無需憂慮，都唔驚。如果真係啊，頭先我記者朋友講驚唔驚，警察又上嚟抄你哋呢啲嘢啊，搬走你啲電腦啊咁樣。咁呢個我哋做到，呢個唔係我哋驚，我哋冇得好驚呢個就。呢個係政府或者警方自己決定，佢點樣決定？向香港人、向世界展示一個點樣嘅姿態、點樣形象，呢個佢嘅選擇，我哋幫佢唔到噶。等於田飛龍枉作小人，我哋幫佢唔到噶。我睇完嗰份報道，我唔知佢講乜。綜合佢都加權係嘛？即係我哋冇辦法阻止任何人暴露佢嘅愚蠢。咁但係我哋唔會做啲愚蠢嘅事咯。
记者问及新选举制度之下首次在中港边境设口岸投票站，选举观察计划会不会向当局申请到口岸投票站观察选民投票的实况。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当局仲未公布口岸投票站的实际运作安排，不过他是有意申请到口岸票站实地观察。他又表示法律上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当局仍然未有厘清。 包括選民的資格是通常在香港居住的市民，而長期居留在中國大陸的港人怎樣符合相關資格。陳家洛坦言擔心當局不容易批准進行口岸投票站的觀察。鍾建華就表示香港民意研究所沒有足夠的人力進行票站調查，但是如果陳家洛成功申請，他都有意到口岸票站觀察。他又表示如果口岸票站缺乏監察，容易出現選舉舞弊等的情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同樣宣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一位香港區議員早前被取消議員資格，更有示威者因呼喊這個口號獲得到5年9個月的刑期。相反，曾經多次在社交媒體上貼出這個口號的前黃大仙區議員譚香文日前得到當局確認參選立法會資格，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否認當局故意假扮非清一色的選舉。譚香文的入閘亦都引發網民激烈爭辯，質疑他的個人誠信。立法會選舉將會在12月19日舉行，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所有參選人的資格。資審委主席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日前公布，共有153個人成功入閘，包括曾經多次在網上貼出當時口號的黃大仙區議員譚香文。根據譚香文的面書專頁，他曾經在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前多次在貼文中標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有關貼文至今仍然存在。他又在2020年元旦大遊行期間接受大紀元時報訪問期間曾經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針對參選九龍中選區的譚香文的過往言行，資審委是否失誤地令到他通過審查？李家超在記者會上回應稱，當局按需要發信要求參選人解釋某一些事情，資審委再綜合考慮包括事件發生時間和環境、當時所適用的法律、該法律是否有追溯期、參選人解釋是否合理和可信、以往有否類似的審核等，從而判斷參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要求。而譚香文獲得確認符合資格。李家超否認當局故意令到譚香文入閘，從而避免一次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清一色屬建制派。他並強調資審委工作一貫認真。李家超說，無論個案涉及的人士是什麼背景，我們都用同一個標準、同一把尺去審查他的個案，是一視同仁的。不過同一句口號，香港法院本月11日將一名示威者判處5年9個月的有期徒刑，並且在判詞中公開警告跟隨他人號召的後果。人稱第二代美國隊長、現年31歲的馬俊文被指去年8月15日到11月22日期間多次在香港商場和警署外高喊香港獨立口號，上個月被區域法院法官裁定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名成立。此外，早前亦都有另一名區議員郭天立因曾發表光時口號而未能通過宣誓被取消議員資格。李家超被問及審查標準是否不一致時說，每宗個案都有它的獨特事實與環境，不能如此比較。目前已經離開香港身處在海外的郭天立對明報表示，政府的審查標準說變就變，認為譚香文因被政權需要故此獲得放生通過審查，形容事件荒謬。針對外界就資格審查委員會確認其候選人資格的質疑，譚香文在面書上回應稱，這一次與其他非建制派區議員一樣通過資格審查，就講明了資審和區議員宣誓的標準都是一致的。譚香文寫道，雖然選舉制度改變，但本人初心不變，一如既往監察政府施政並爭取履行基本法所提出的一人一票雙普選的終極目標。本人希望透過進入議會推動政府為民生行多步做多些事，在政制上推動盡快落實政改，讓香港人在逆境之下彼此仍然能夠活好。不過屬於支持民主理念的網民不是太過接受譚香文的一番好意勸勉，在他的面書貼文下紛紛留下大量負評。 有網民曲線地恭喜佢成為愛國者，亦都有人批評佢看風使理係長頭草，跟隨風向擺動。網民鍾國親直言，譚向文應該感謝當局拘捕了大部分的民主派議員，可以令到他上位。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和美國將利用上星期較早時候舉行的拜習會來討論解決氣候變化和記者互派問題，但在關係改善之前，亞太地區的軍事對抗等更加棘手的問題會被暫時擱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11月15日星期一通過視頻方式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議，習近平表示將會捍衛中國主權，同時建議合作。拜登呼籲降低衝突風險，亦都對習近平指出了美國對新疆人權問題和台灣問題的關切。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名譽教授卡爾塞耶說，他認為這些會為那些簡單的領域開展合作的氛圍，但是解決不到困難的安全問題。自冷戰以來，美中兩國一直是對手，兩國行動影響了亞洲和美洲等國的政府。隨著北京希望在海外擴大它的軍事和經濟影響力，美國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雙方在貿易、科技、商業、秘密以及地區軍事熱點問題上面發生矛盾。目前美中貿易之中的$5,500 billion的商品關稅將會從2018年的水平升高。此外，兩個國家都向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派遣了軍艦。不過通過拜習會，美中雙方同意取消去年實施的限制，放鬆對對方記者的簽證發放。華盛頓史丁生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敏說，接下來的合作進展可能是有關中美貿易和環境工作組協議，兩國在11月10日在哥本哈根26個世界氣候峰會上面簽署聯合宣言，宣布為了在未來10年之內限制全球變暖採取行動。分析人士說，在更敏感的問題上面，美國已經制定了可能令到中國不安的計劃。拜登將會在12月9日和10日舉行的世界民主在線峰會上面向100個國家的領導人發表講話，這次活動旨在促進民主，反對獨裁統治，這些可能是對中國的一次攻擊。隨著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這個星期訪問日本、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盛頓正是繼續推進它的亞太地區的印太經濟戰略。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網站抨擊了這個戰略，他說這些起步於奧巴馬時期已經有10年歷史的戰略缺乏經濟支柱。在軍事領域，美國和日本在南中國海完成了第一次反潛演習，並且和菲律賓在南中國海問題舉行了會談。北京和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其他五個國家在這裡宣稱主權主張，而中國更具有軍事優勢。孫敏又說，拜登可能會宣布對明年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華盛頓郵報在11月16日刊登的一篇專欄文章說，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預計會在這個月內宣布拜登總統和其他官員不會出席北京冬奧會。蔡爺說，台灣問題是兩國關係解凍的難關，他說所有這些其他進展都取決於台灣問題上面的緊張局勢能否慢慢緩解。中國聲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並且威脅在必要時候以武力奪取台灣。台灣國立政治大學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大多數台灣人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更願意維持現狀。白宮在拜習會後發表聲明說，拜登表示美國強烈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或者破壞台海和平和穩定的做法。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米拉雷斯尼克星期二在一份聲明之中說，這是一個他們專注於支撐美國核心力量的時代，就是美國的人民、美國的經濟、美國的國防、美國的民主以應對和中國以及俄羅斯的戰略競爭，這些將會決定美國的未來。孫敏又表示，好像這個星期拜習會這樣的高層會議不是幾有可能成為傳統。他又說，中國推遲了最近一次的會議， 因為中國對美國在台灣的某些舉動感到憤怒。孫敏又說他覺得這次峰會只是為了填補一個空白，只是想表示好了，我們的領導人可能要見一次面，只是為了展示雙邊關係穩定的跡象，但是他認為美方不會願意將他作為一個常規的機制，他認為中國當然也不希望將他作為常規日程的安排，因為如果情況惡化怎麼辦呢？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日山表示，拜集會期間成立的工作組將後續跟進兩國領導人的討論內容，但是高層會談不是幾有可能更頻繁地進行。胡日山說，即使是敵對國家亦都需要保持一些溝通的渠道，有時你需要對這些渠道進行測試，看看他們是否仍然還是暢通。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經濟研究高級副總裁馬修·古德曼表示，北京和華盛頓雙方可能在這個星期會議之前都收斂了可能會激怒對方的行動。他說這個勢頭應該持續下去。古德曼又說，他預計在領導人會談之後雙方採取某一種行動的可能性至少在目前有所降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詹宁斯的报道。
在中国空军节的宣传片中，有一款神秘飞机模型引起广大网民的热烈讨论，推测它就是传闻已久的军二十隐形轰炸机。分析人士表示，军二十至今仍然未正式亮相，甚至连官方释出的外观照片都没有，顯示軍二十在研製過程可能遇到不少困難，有待克服。尤其當中國已經成功試射了超高音速武器之後，軍二十已經失去了它的發展價值和意義。不論從成本、技術定是解放軍的作戰需求的考慮，軍二十都有可能會胎死腹中。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之际，空军官方微博账号空军在线发布了天空之上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了歼二十、运二十等二十家族，还包括歼十 C、歼十一、歼十六、苏三十战斗机、轰六 K 轰炸机、空警二千预警机、无侦七高空侦察机以及红旗九等武器装备。据中国媒体报道，无侦七侦察机起飞、运二十发射红外干扰弹的视频只是首次公开，但是最令网友关注的是影片之中出现了一款无尾翼、充满隐身外形气动布局的飞机模型。有相当部分网友认为，这些是官方对于轰二十隐形轰炸机外形的暗示，纷纷讨论轰二十真的要来了吗？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据中国媒体形容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尾翼或者垂直安定面，主翼似乎集成在机身后部，使到飞机采用混合翼身设计，这种飞翼设计的气动布局或者可以满足外界对于轰二十造型的想象，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该架模型飞机并没有进气孔，亦都没有透明座舱罩，非常有可能是无人机而非真正的轰二十的外观，因此不代表轰二十即将要曝光。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的讲法，指飞机模型可能是为了配合宣传片制作的，从外形上面来看似乎并不是空军某种型号战机的模型，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而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官方仲未有公开轰二十真正的造型。分析人士说，比较具可信度的是南华早报曾经引述中国现代兵器刊物的内容，指轰二十除了外形同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类似之外，发动机应该会采用俄制的 D30G KP2 发动机，或者中国国产的涡翼18发动机，一共会有四具，载弹量可以达到45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从美军隐形轰炸机的设计过程来到看，轰二十想要同时满足匿中性佳、速度快、航程远、载弹量又要大等的全部的优点，现实上的可能性并不高。吴明杰举美军隐形轰炸机为例，B-29 B-2A 隱形轟炸機，強調匿蹤，因此在速度上面只能夠維持次音速。它經過實戰經驗，載彈能力最多可以達到23噸。以匿蹤轟炸機來講，性能算是非常優越。另一款美軍 B-1B 超音速轟炸機重視的是速度和載重能力，因此匿蹤功能就有部分必須被犧牲。所以轟20如果想要強調匿蹤，但是使用的又是俄制或者中國國產發動機，不是幾有可能達到45噸的載重量。軍事專家的講法和美國五國大樓在2020年發布的中國軍力年度報告相符。該報告推測轟20的航程可以達到8500公里，有效載荷10噸，遠低於外界傳聞的45噸。而且該報告當時預估中國還要等10年才能夠真正研發完成。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所長沈明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轟20是依據美軍 B-2 隱形轟炸機的規格和形式打造，那麼美國在1990年代初期的波灣戰爭之中就是已經將 B-2 當作主力機種，但是中共的轟20現時才準備要發展出來，顯示仍落後美軍很多。而且過去歼十戰機發展出來的時候，中共官媒都會釋放一系列實際測試飛行和展現它重要性能的影片，但是關於轟20的官方資訊一時付之厥矣。
如果用這個來比擬的話，在20世紀最後10年美國就已經在成熟使用了，結果在21世紀的第20年之後中共才发展出来，而且看起来还在测试当中，不太完全公开。但是轰20现在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说这型的轰炸机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
沈明瑟话，亦都就系表示喺20世纪嘅最后10年，美国就已经喺成熟使用 B-2 隐形轰炸机啦。结果喺21世纪嘅第20年之后，中共的轟20先至準備要發展出嚟，而且睇起嚟都仲係喺測試當中，並未完全公開。目前仲喺油抱琵琶半遮面，表示呢類嘅轟炸機佢其實仲有好多嘅不足。沈明瑟又話，首要不足之處就係發動機嘅問題。佢又表示中國向俄羅斯購買發動機，但係不論是歼20或者是將來的歼31等嘅機種，中國對於發動機嘅需求數量好多。但是俄羅斯不願意賣給中國太多，所以中國只好自己仿製。但是中國在發動機的技術、材料以及電造工藝方面的水準又不到位，使到它的國產發動機的性能受到限制，與歐美國家有一段的落差。台灣軍事專家吳明傑亦都說，如果將中國的轟20和美國最新的隱形長程轟炸機 B-21 相較， B-21從傳出開始打造到現在，美軍已經陸續對外公布 B-21 的外形照片，甚至連測試和部署基地都已經曝光。此外，美軍原本只是規劃2架原型機，今年證實要增加到5架，機隊數量亦都從100架增加到145架。吳明傑說，這些意味著 B-21 的性能基本上符合美國空軍進行空射核武或者滲透打擊的作戰的需求，美軍才會大膽地增加原型機數量和未來機隊的整體規模。相較美軍 B-21 的進程不斷向前推進，轟20到現時還是在搞噱頭，連用布幕遮住或者是模型呈現，突顯轟20在研製的過程可能遇到非常多的難關，才會被它只是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吳明傑又說，在轟20正式面世之前，歼20必須有能力真正完成量產。他表示歼20先前早有傳聞要將發動機換成中國國產的鍋翼15，講了數年亦都沒有看到成果。對於載重能力和航程需求更大的轟20來講，想要換裝成國產發動機鍋線15或者更先進的鍋線18的目標可能會更為遙遠。分析人士說，根據日本防衛白皮書的統計，歼20的數量經過10年來的發展，至今仍然一直維持在20余架，並沒有跟上傳聞每年要量產50架到100架的數量，代表歼20的性能還未夠成熟，亦都代表歼20可能存在非常多的缺陷和問題，才會遲遲沒辦法量產。
解放军歼二十都还没有办法这个完全量产情况之下要去谈轰二十，我觉得那个是更是遥不可及的目标。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轰二十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然后到这个曝光到真的具备它的作战需求能力然后到量产，我觉得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哦。
吴明杰说解放军歼二十都还没有办法完全量产的情况之下要去谈轰二十，他觉得这些是更加是遥不可及的目标。第二个层次就是说轰二十会不会真的顺利从亮相到曝光到真的具备作战需求的能力然后到量产，他觉得这些中间还有非常多的变数。中国之所以要发展轰二十，主要是因为在海陆空的核武铁三角里面解放军已经有射程号称12000公里以上的陆基型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对美国西岸进行核武攻击。在海军的部分，中国新型094核潜舰武装12枚射程7000公里的巨浪二弹道导弹，如果潜舰潜伏在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之间，将可以袭击到美国的西岸。但是又有消息指094潜舰可以发射号称射程12000公里的巨浪3，这些将会代表解放军海军可以从渤海或者南海就对美国本土发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袭击。分析人士说在解放军的核武铁三角里面最弱的一环就是空军，虽然军六 K 可以搭载空射核武，但是军六 K 的航程最多是2500公里，连关岛都没办法抵达，必须透过挂载长剑20射程大约是1000公里以上的巡弋导弹才能够弥补军六 K 航程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发展军二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空中长程载具对美国本土进行打击。吴明杰又表示，但当今日解放军已经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有所斩获，这样军二十亦都失去了它的发展价值和意义，因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成本更为低廉，而且能够从太空对美国本土发动攻击，对美国来讲防御上面亦都更加困难。因此对解放军来讲，高超音速武器反而是一个不对称作战的利器。反观军二十可能用了大量的钱，还不能够确定能否突破技术以及满足作战的需求。如果解放军选择以高超音速武器作为它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轰二十是否还会继续研发量产都是一个问号。
整体上来讲，现在轰二十我觉得不管是内外在的环境，可能他自己解放军内部都有必须选这个优先考量的不同的选择，不管是成本，不管是技术，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说，都有可能让轰二十也许未来胎死腹中。
吴明杰说整体上面来讲，目前军二十他觉得无论是内外在的环境，可能解放军自己内部都有必须要做优先选择的不同的考量，无论是成本技术或者是所谓的作战需求来讲，都有可能令到军二十胎死腹中。军二十的定位是在于匿中长程轰炸机将空中核武打击能力扩充直达到美国的本土，而匿中的目的就是要进行渗透打击、夜间轰炸或者突袭。新加坡占士防卫杂志编辑王家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轰二十研制成功，它将会对第二岛链的美军资产，譬如日本和关岛的关键设施增加威胁，并且进一步限制美军在该地区的调配的余地。例如匿中设计的轰二十在理论上面可以不被陆基、海基和机载预警系统以及战斗机巡逻队发现的情况之下通过，当它发射飞弹的时候，防御者几乎并没有时间采取对策或者逃跑，不似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的时候可以被探测到，可以被天机监视系统跟踪，并且可能被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摧毁。王家荣说，虽然轰二十能够将空中力量投射到更远的距离并且提高生存的能力，但它绝对不是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装备，因为匿中长程轰炸机的特性和功能早已经广为人知，亦都早被使用双型之下。中国最近利用无人机进行大型军事演习，将无人机获得的信息传送给指挥所， 以支持空降战斗机群进行特防和突击行动，演练远距离和大规模端对端作战的能力。对中国国防战略来讲，无人机的发展可能比轰20更为迫切。王家明说，他认为对中国军队来讲，更紧迫的是进一步数字化和整合他各种的服务，以进行大规模的综合作战，从而可以在他庞大的部队之中无缝地收集、感知和传播信息以及情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所所长沈明失说，虽然轰20的作战性能并没有办法同等级的美军轰炸机相比，但是在东南亚、东北亚或者台海，并没有其他国家拥有这种匿中长程战略轰炸机，因此对于区域安全仲是会造成一定程度上面的军事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
美国职业篮球球星埃莱斯坎特在上个礼拜四11月18号在推特上再次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起攻势，批评只要中国这个大老板发话，运动员就会噤声不语。专家表示，面对国际之间质疑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失踪疑云以及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坎特燃点了对抗中共的火把，然而这个把火将会顺势蔓延定是悄然熄灭，仲是有待观察。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法治华盛顿报道，过去一个月以来，坎特分别就新疆、西藏、香港、台湾以及强责器官等问题批评中国。他的最新推文将目标锁定明星球员洛杉矶湖人队的纳布朗·詹姆斯，他在推文中指控詹姆斯的价值观是金钱高过道德，并且说运动员假装关心社会正义，这样令人悲伤和呕心，只要大老板发话，他们就会闭嘴运球。推文中，坎特在大老板之后放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表情包，点名中国就是他所说的大老板。坎特还质问詹姆斯，对于生产你这些咁嘅鞋嘅劳工现象，你了解情况吗？定系话你唔系你嘅研究范围呢？紧随其后系一组耐克 Nike 球鞋嘅照片，四只白色平底高帮球鞋上印住貌似习近平为詹姆斯加冕嘅涂鸦画。批评运动研究学者、美国图森大学访问讲师孙幼葵对美国之音话，他不同意一些网民所说的坎特抽住中国人权问题不放是为了吸引眼球获取关注。孙幼葵说，我认为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来的，他自己算是土耳其的政治难民，他说要为所有弱势者发声，包括人权问题、西藏、新疆、维吾尔、香港和台湾。他个人本身就跟这些地区并没有关系的，跟中国少数民族也都没有关系，咁對佢有咩好處呢？其實一啲利益上嘅好處都係冇噶，佢就係覺得咁樣係啱嘅事情，認為極權政府嘅做法傷害咗呢啲人。坎特冇幾耐之前亦都譴責耐克 Nike 能夠公開反對美國嘅不公正現象，但對中國問題保持沉默。你冇提出中國嘅警察暴行、對 LGBTQ 社區嘅歧視、對少數民族嘅壓迫。荷里活製片人《餵食中國龍》一書的作者克里斯·芬頓對美國之音說，坎特在批評中國方面非常不同凡響。他說他的那些看法，我認為是很多人都想表達的。說真的，對於很多名人、很多運動員、很多運動聯盟、很多企業來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收入來源，大眾非常不情願去批評，這個是一個不能夠碰觸的議題。就這一點而言，他絕對是出類拔萃的。我的意思是，只要數一數有幾個有影響力的人物敢於涉足這個地盤，你就知道嚴重性了。今年29歲的坎特是出生在瑞士蘇黎世的土耳其人，效力過土耳其國家籃球隊。他曾經在2015年發表聲明，稱由於支持民主價值觀以及公開批評時任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被土耳其國家隊開除， 兩年之後，佢嘅土耳其護照被取消。定居美國之後，佢甚至因為害怕離開美國會遭到土耳其政府暗殺，放棄過參加 NBA 倫敦站嘅比賽。上個月，土耳其政府對坎特簽發咗4年中嘅第10份逮捕令。粉絲評論話：佢唯一嘅犯罪就係有勇氣去反對阿比。效力於洛杉磯湖人隊嘅勒布朗詹姆斯被公認為係 NBA 歷史上最偉大嘅球員之一，甚至經常被拎嚟同邁克爾喬丹進行比較。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之時，休斯頓火箭隊總經理莫里通過推特表達對香港抗議者嘅支持，引發出 NBA 出面向中國道歉。當時勒布朗詹姆斯話：莫里不是被誤導，就是沒有真正了解情況。之後詹姆斯因為拒絕公開反對中國人權問題在互聯網上受到抨擊，在一場記者會上，詹姆斯提到他在美國致力推進的活動，稱自己公開反對種族主義和社會不公，但只是將這些倡導限於自己的地方。孫友葵博士說，莫里兩年前聲援香港，致使 NBA 在中國遭遇切膚之痛的商業損失，但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批評聲浪則來勢洶洶，大眾抨擊 NBA 向中共道歉和低頭，這樣最終只會令 NBA 陷入雙輸，既損失商業利益，又損失了道德制高點。坎特一個月以來逐一抨擊中國人權問題之後， NBA 始終保持低調，而總裁蕭華對坎特說他這樣做並沒有違反規定。孫友葵說，至少沒有處罰他，等於是默許，亦都是因為有這一類的壓力。畢竟人權議題至少在美國國內是壓倒性的，大家知道在新疆、西藏、香港、台灣這些地方，中國政府的行為是被批評的，如果 NBA 出面阻攔，會出現與2019年一樣的後果。而目前騰訊已經中斷了坎特服務的波士頓塞爾提克隊的全部比賽，是否會有更多球員站出來聲援，則沒辦法去預測。坎特在與紐約尼克隊的一場比賽中，穿著著印上自由西藏字樣的球鞋上場，導致中國下架了塞爾提克隊的賽事。坎特透露有兩名 NBA 官員請求他不要穿這雙的鞋。克里斯·芬頓說，坎特已經公開發聲一個月了，並沒有獲得更多隊友的公開正面響應。芬頓說，有人出來加入嗎？沒有啊。塞爾提克隊的老闆倒是表示支持坎特和他的倡導行動，這一點好有膽量。 NBA 總裁蕭華在公開場合什麼都沒有說過，其他隊好像也都沒有什麼表示，我懷疑會有幾個球員出來和他站在一起。芬頓對美國之音說，面對中國網球名將彭帥突如其來的失蹤疑雲，還有國際社會有關抵制明年2月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呼聲，坎特在世界舞台上燃點了對抗中共反人權行為的火把，他將順勢蔓延定是悄然熄滅，我們將拭目以待。不可以不這樣說，這幾件事情現在匯集在一起，亦都是無巧不成書吧。同時，世界女子職業網球協會主席蔡門已經表示，如果彭帥的下落和安危不明朗，他們絕對願意將賽事撤出中國，因為這樣比業績更加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1979年中月血腥邊界戰前，越南並沒有霸凌中國的。11月14日，希臘左翼政黨歐洲現實不服從陣線 MERA25 的創辦人兼秘書長揚尼斯·阿魯法基斯表示，中國過去針對越南的行動不是帝國主義性質的行動。是的，中國霸凌過越南，並和印度發生過幾次血腥的摩擦，但稱之為帝國主義就好像因為巴基斯坦一再和印度發生摩擦，稱巴基斯坦是帝國主義一樣那麼可笑。阿魯法斯基在推特上是這樣寫到的。對此，中國官方傳媒《中國日報》歐洲分社社長兼專欄作家陳慧華則認為， 當初是越南霸凌了中國，大多數人想當然認為只有大國才會霸凌小國，但講起1979年的中越戰爭，是越南多次挑釁去霸凌中國，他在推特上用英文寫到，因此中國決定向他給一個教訓，在有人越過紅線之前，中國的克制容忍是眾所周知的。當時兩個國家之間確實關係很緊張，陣營對立，但聲稱是越南霸凌中國，一個是錯誤的講法。與蘇聯結盟的越南曾經在柬埔寨攻擊親中的紅色高棉，中國當時聲稱在越南的華人受到虐待，但分析人士表示，這些因素只是1979年中國入侵越南的借口，當時估計有20萬中國士兵參戰。中國和越南當時據報各自在戰鬥中損失了幾千名的軍人，越南稱有數萬名的越南平民被打死，對當時確切死亡人數的估計不盡相同。越南聲稱中國在戰鬥中損失了62500名士兵，而一些中國的消息來源則稱戰爭死亡人數只有6594個人，一些西方學者估計有18000名的中國士兵喪生，中國估計有50000名越南士兵被打死，而西方消息來源稱該數字是在20000到35000人之間。中國入侵越南是對越南1978年12月份入侵柬埔寨推翻波爾布特政權的回應，在四年的時間裏面，以波爾布特為首的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政權的統治導致大約170萬柬埔寨民眾死亡。在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前，紅色高棉已經多次襲擊過越南領土，造成幾千人死亡。中國曾經向紅色高棉政權提供軍事顧問，壓制越南和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越南認為中國對越南在該地區的利益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歷史學家詹姆斯·威爾班克斯寫道，他認為中國將會加強他在柬埔寨的對手軍事潛力，甚至可能直接攻擊越南。1975年西貢淪陷之後，北京反對蘇聯支持越南，越南對當時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和解表示擔憂。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為1979年1月1日美中全面恢復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根據歷史學家沃爾特·拉費伯的講法，尼克遜與中國的接觸既希望加深中蘇分裂，又希望加強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優勢。那場戰爭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共產主義在南亞蔓延。尼克遜的得出的結論就是他最好利用中國來壓制越南，而不是利用越南來壓制中國。美國歷史頻道援引拉費伯的話是這樣說，在紅色高棉部隊多次越境進入越南來加強他對歷史性爭議領土的主權主張之後，越南才入侵柬埔寨。入侵越南的紅色高棉犯下暴行，包括1978年4月的巴竹大屠殺，在那次大屠殺當中幾千名的越南村民被殺。聯合國支持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裁定紅色高棉領導人犯有針對越南族裔和其他少數民族的種族滅絕行為。當時在該法庭擔任翻譯的李奇·阿蘭特指出，波爾布特的一次引發巴竹大屠殺並表明他種族滅絕意圖的演講，被視為越南尋求推翻紅色政權的最後一根稻草，在越南退伍軍人眼中。1979年1月，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訪問美國時稱越南是一個淘氣的孩子，需要打屁股。鄧小平還指責越南佔領南中國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為南沙群島，以此證明1979年中國入侵越南的正當性。中國入侵越南的另一個借口就是越南驅逐了部分或者是全漢人血統的華族人。越南共產黨對越南的華裔進行了針對性的迫害，特別是在1975年北越軍隊擊敗了南越軍隊，使到整個越南都處於共產主義統治之下之後。有研究人員指出， 在后来港为人知的船民移民中，中国血统的人占逃离越南的人当中的大多数。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